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感谢郑中弟兄为我们做的美好的见证。失去心爱的理由，那是锥心刺骨、撕心裂肺的痛，是言语没法形容。感谢神，他的爱扶持我们的弟兄和他的妻子，医治他们。就像刚才的诗歌所唱，我们有宁静清晨，也有伤心夜里，但是神的爱他抚慰我们的心，他怀抱我们的灵。神的爱借着弟兄姐妹扶持郑中弟兄和他的一家，带给他们安慰，带给他们陪伴。在神的爱中，我们的弟兄从苦难中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用神所赐给他的安慰来安慰别人，来帮助别人。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感谢郑中弟兄的见证，感谢郑中弟兄。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残酷高深的慈爱临到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谢谢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拯救我们，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还清我们的罪债。谢谢你用重价买了我们，来做你的儿女，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光中，活在你的恩典中。主，回顾我们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但是都留下你恩典的记号。我们人生道路中的欢笑和泪水都成为你恩典的记号。我们众人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求你的真光照亮我们的里面，求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温暖我们的心，折服我们，激励我们来跟随你。主，我们也为我们中间还没有信靠你的，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祷告，为幸福小组所邀请来的朋友们 Best 向你祷告。我们求你的爱也摸着他们的心，求你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残酷高深的爱也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来接受你的大爱，接受你独一的真神、奇妙的救主做他们生命的主，让他们也愿意来跟随你，做你的儿女，享受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人的爱是靠不住的，有一首诗歌这么说，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迈下了脚步，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揭开了相遇的序幕。今天你不再是座上客，我也就恢复了孤独。不知什么缘故使我俩友情里变成了陌路。人的爱也容易坠落，换来的是寂寞。有一首歌这么说，昨夜的星辰已坠落，消失在遥远的银河，想记起偏又已忘记，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人的爱也像浮云一样，一会就消失了。正如歌词所说，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的爱着我，且也和外裔随浮云掠过。人间哪有永远的爱？人间的爱如浮云掠过，像浮云消散。婚礼何等的美好，人们用许多美好的词来形容，浪漫、庄重、温暖、温馨、开心、美丽、漂亮、幸福美满、爱和友谊。但是进入了平常的生活之后，面对柴米油盐、奶粉、尿片、工作压力、财务压力、亲家关系、婆媳矛盾，引发争吵，冷战、热战，彼此伤害。这个新的符号，我们大家都知道，小时候也都画过，我们的孩子们也都画过。这个符号用来代表爱。那么，如果你的心被丘比特射中了箭，就叫坠落爱河了。所以这两个图呢，一个叫 love， 一个叫 in love。那么这个图呢，就叫无力的 in love， 就是说很相爱，很相爱了。无力的 in love 又是用什么来表达呢？就是百孔千疮，外界揣心。正如这个歌词所说，初闻不知其中意，再听已是其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昔日浪漫的回忆，如今早已变陌生。有一个词叫相爱相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什么意思，就是指彼此很相爱，渴望在一起，但是在一起呢，有许多的伤害。英文里面也有同样的描述，英文里面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 What is love? What is love? Oh baby, don't hurt me, don't hurt me no more. 爱是什么呢？宝贝，不要伤害我，请不要再伤害我。所以爱常常和伤害连在一起。爱是什么？什么是爱呢？许多人的经历都说，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我这么爱你，你却离我而去。最后的感叹是，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所以爱是什么呢？人经过思考后，人经过了许多的经历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圣经来学习爱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追求幸福，前不久牧师也给我们讲过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啊，这里说到 We hold the truth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就是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被造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我们大家都想要追求幸福，然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罪是拦路虎。比如有人说，人类大部分的智商都是用来记仇。我们找对象的时候，你妈妈说的那些话深深的伤害了我，给我很大的伤害。我们结婚的时候，你爸爸所做的那些事情很伤害我，让我到现在都耿耿于怀。你要吵架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旧账新账一起算，旧仇新恨一起涌上心头。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生命，怎么会有幸福呢？所以说，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罪是拦路虎。如果罪不对付，我们是不可能追求到真正的幸福的。这个漫画说啊，这个孩子刚做了五分钟作业，他的手机就吃醋了，所以呢就哄手机哄了两个小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青少年，是不是有这个玩手机的习惯？是不是花很多的时间玩电子游戏或者看电视或者在社交网络上？ 因此在家里啊鸡飞狗跳，引起很多的争论争吵。有一个儿子在读初中的时候玩很多的游戏，所以呢他的妈妈就把他的这个 GameCube 给藏起来了。然后呢很神奇的，他妈妈最喜欢穿的一双鞋子也不见了。然后把 GameCube 藏起来，惩罚了儿子两个礼拜之后呢，妈妈把 GameCube 还给儿子了。然后呢很神奇的，妈妈那双很喜欢的鞋子也就重新出现了。还有一家啊，是我们认识的，是我们的邻居啊。他们的儿子很优秀，长得高高大大，很帅，又很聪明，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的电脑系，而且有奖学金。电脑系这个很好的大学的电脑系是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他能拿到奖学金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但是他读大学之后呢，就染上了这个玩电子游戏，昼夜的玩。到后来成绩都跟不上了，到后来他就自己退学，在一个商店里面做凯西尔。我们去买东西都碰到过他好多次。他妈妈气得生病，送医院，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丢了半条命。所以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剥夺了一个儿子的前途，剥夺了儿子的幸福，剥夺了妈妈的幸福，剥夺了爸爸的幸福，剥夺了这个家庭的幸福。所以说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罪是拦路虎。所以罪掠夺了人的幸福，我们都想要追求幸福，但是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罪是拦路虎。我们常常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办法。那么罪来了怎么办呢？罪来了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的。世上唯一能够破罪的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这就引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一个朋友来到教会，然后大家弟兄姐妹很关心他，很爱他，对他说，我们都是罪人，你也是罪人，所以要悔改。然后这个朋友就很生气，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怎么一下子变成罪人了呢？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犯法的罪，杀人放火偷盗抢劫，还有罪呢，一部分的罪呢是不犯法的罪，骄傲妒忌恨人贪婪。你在心里面恨人没有触犯法律，但是在神的眼中这是罪。所以人对罪的定义是画在这个圆圈里面，人对罪的定义叫 crime， 如果你触犯了法律呢叫 criminal， 杀人放火抢劫偷盗等等。神对这个罪的定义呢是更大的，范围更广，不但包括这些 crimes， 也包括骄傲贪婪妒忌恨人啊，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罪。所以神的圆圈画得更大，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画在里面，都圈在里面，大家都是罪人。所以有弟兄姐妹像你传福音的时候说你是罪人的时候，不要生气，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神是圣洁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替人类赎罪，成为替罪的羔羊。替罪羊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替罪羊。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所以你愿意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替罪羊，为你赎罪，为你还清罪的代价，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耶稣基督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作用呢？第一点， 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一起来读罗马福音，罗马书三章25-26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阿们。第二点呢，是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1:20，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阿们。耶稣基督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的意义，第三点是胜过黑暗的权势。我们现在读哥罗西书2:13-15，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迹，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借着十字架夸胜。阿们。耶稣基督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的第四个意义和作用，是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罗马书6:6，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阿们。所以耶稣基督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是除去了我们追求幸福的道路上的拦路虎。我们可以用这首诗歌来说明这一点，这首诗歌的第一节说，我曾被罪恶锁链之捆绑，像奴不自由，不自由痛苦难当，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之释放，荣耀之救恩使我释放。这是我们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亲身的经历。第二节说到，主使我脱离情欲和嗜好，脱离我妒忌恨恶狂傲，脱离我世俗虚空之幻想，也使我离弃一切忧劳。第三节说，主使我脱离骄傲和愚昧，脱离我溺爱金钱迷惑，脱离我恼怒暴躁之性情，荣耀之释放无穷喜乐。副歌说，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子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们释放。好，我们看了第一点，爱到为我们降生，爱到为我们受死。我们看第二点，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有人说这个上班和祈祷这个区别，祈祷就是你拿着一个碗住在大街上，看着这个来来往往的行人说，哎，行行好。然后上班呢，这个老板对雇员说，这个事情你今天必须要做好，那个事情你明天必须要做好。然后这个雇员就说，哎，好，行行好。所以呢，大家都是说行行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些重担无人可分担，只能自己左肩换右肩。感谢神，耶稣基督对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阿们。这里有个表，是这个消费金钱的数量在个人身上这个排行榜。第一名是排名第一的是少女，这少女家里有父母宠她，为她花钱，外面呢有男朋友追她，为她花钱，所以这个金钱消费量排第一。第二名少妇，新婚之后，这个丈夫宠着，买衣服、买首饰、带着旅游。第三名呢，孩子。父母花钱，奶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宠着。 第四名老人退休了，可以开始旅游了，或者呢身体不好生病，也需要吃药，需要住院看医生。第五名是狗，第六名才是男人。我1988年来美国，刚来美国的时候，这个同一个组的这个啊，从大陆来的访问学者呀，这个比我先来的这个博士生就告诉我们新来的人说，这个老板家里的狗，他每个月的伙食费是比我们花钱更多的。88年的时候，大家都还比较穷的，都是很节省，买最便宜的菜，买最便宜的东西。那我们的老板也是个美国人，养一条大狗，每个月的伙食费是超过我们的。这个我今天起来要因为要讲到要找一条领带啊，小梦就帮我在衣柜里找了，我现在带了这个领带啊，这是我在毕格小学开始带的。这领带在毕格小学到 College Garden 到 Lakelands 又到我们这个新塘，这个一晃这个快20年啊，用了快20年了，而且看这个样子还能用好多年啊。所以丈夫有丈夫的不容易啊，男人有男人的不容易，女人妻子也有妻子的不容易。妻子上面要关心老人，下面要关心孩子，还要上班，还要做家务，但是有谁来关心她呢？所以这幅漫画说，这个妻子说，医生说我有低血糖，需要几句甜蜜的话。所以丈夫们要多多的对妻子说甜蜜的话，要像这个中海一样，常常对清晨说甜蜜的话。我们要向中海学习啊。我们的心永远饥渴难明，我们的心永远焦躁不安，直到他安息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4:13，一起来。耶稣回答说，凡喝世上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阿们。大人有大人的不同意，我们的儿女也有他们的挣扎，也有他们的 challenges。 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医学生，学这个学那个，做功课，各种的竞赛，各种的考试。我们的儿女在学校，他们作为少数民族，他们作为东方人，他们能不能融入，他们能不能 fit in。 我们的儿女大学毕业了，上班了，在他们的工作场所，在他们的公司，作为少数民族，作为东方人，他们能不能 fit in， 他们有没有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心灵空虚吗？他们的心灵饥渴吗？他们的心里面有重担，有压力吗？我们作为父母，有没有关心他们的心灵？有没有跟他们有心灵的沟通？有没有跟他们做朋友？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家庭都来投靠耶稣基督，求神保守我们的儿女都来投靠耶稣基督，求神保守我们中间的丈夫，我们中间的妻子，我们中间还没信主的朋友们，作为妻子，作为丈夫，或者你是单身的，我们都来投靠耶稣基督。我们来读最后这两句话好吗？他曾满足心灵无数，他曾拯救罪人无数。阿们。爱到体恤我们一切软弱，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26-32，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阿们。就像这首诗歌所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柱前求，主能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柱前求。所以我们要记得，主爱我们，爱到体恤我们的一切软弱，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来到主恩柱前求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不用灰心，不用丧胆，我们来投靠耶稣基督。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求他爱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阿们。我们看了第二点，爱到体恤我们一切软弱。我们再看第三点，我睡了不好，他且听我每个祈祷。刚才中海弟兄祷告也是这么的说，我们睡了不好，主却听我们每个祈祷。祷告呢，就是跟神说话。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有朋友们说祷告怎么祷告，我们不会祷告，我们愿意来信主，但是不知道怎么祷告，不会祷告。祷告其实很简单，就是跟神讲话，凡事告诉神，以身相连。我们弟兄姐妹 也是一样，常常需要祷告。我们可以盼望除去幸福道路上的拦路虎，我们可以盼望成为有爱心的人，我们可以立志爱家人爱弟兄姐妹，但除非我们借着祷告，否则这些都不会忽然临到我们身上。没有一项属灵的保障不是借着祷告而得着的。祷告使我们的心灵向神活过来，祷告使我们与神以爱的源头相连。所以我们借着祷告，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祷告就是一根拐道，以神相连，以爱的源头相连，然后在祷告中，神的爱流入我们的心中，温暖我们的心，软化我们的心，俘虏我们的心。借着祷告，神的爱也流入我们的家庭中，我们在祷告中能够彼此相爱，在祷告中能够放下自己，放下自我中心，放下自以为是，能够为对方着想。在祷告中我们能够谦卑自己，能够去道歉，去和好。所以若要我们的家中充满神的爱，若要神的爱源源不断流入我们的家中，我们要祷告。借着祷告，神的爱也流入我们的教会中，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中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彼此相爱，彼此勉励。这首诗歌信靠耶稣何其甘甜，中海弟兄带我们前不久唱过。这里第二行说到安息在他应许上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安息在主的应许上面呢？借着祷告，我们在祷告中抓住主的应许，在祷告中把重担交托给主，在祷告中我们宣告主，主是这么应许的，主说我们投靠他的，他都能拯救到底，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在祷告中把重担交给主，他应许我们，我们学他的样式，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要安息在他的应许上面，我们要借着祷告。第三节里面说到从主领受一切恩惠，生命喜乐，享受安息。那我们是怎么领受的呢？我们也是在祷告中，我们在祷告中一方面是交出去，把重担交给主，罪污秽求主来洗净，另一方面呢，我们要领受，从主领受一切的恩惠，生命力量安息，从主领受他的圣洁，从主领受他的良善，从主领受他的柔和谦卑，从主领受他的爱，从主领受天上来的平安，天上来的喜乐，天上来的力量，天上来的安慰，天上来的医治，天上来的赦免。所以这些都是在祷告中获得的。第四节说到信靠耶稣何等快乐，自报耶稣我良友，主愿意做我们亲密的朋友。那么既然是朋友，就要常常交谈，常常讲话，常常在一起。 所以我们祷告就是跟主在一起，就是跟他说话，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把心里面的都告诉他，把心里面需要难处挣扎都告诉他，祈求都告诉神。主听我们每个祈祷，但这并不是说主答应我们每个祷告。主对听我们每个祷告，但是主的回答也许是 yes， 也许是 no， 也许是 wait。 有时候主答应，有时候主不答应，有时候主要我们等待。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许多事现在我们不明白，但是呢，就像刚才郑中弟兄所说的，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要明白。我们相信主的意思是好的，我们相信主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有荣美的添加，我们将来还要再见面，我们要在主的爱中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在荣美的添加里面，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伤，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离别。神给我们的荣美的添加，是我们每个愿意的人都可以得着。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会有难处的，会有痛苦的，会有苦难的。所以我们第四点，或在宁静清晨，或在伤心夜里，或在宁静清晨。人说好山好水好空气好安静，但是好冷清，许多人都感到心灵的孤单。有一个机构叫 Campaign to End Loneliness， 他们的研究表明 45% of adults feel lonely， 就是 45% 的成年人都感到孤单。而且呢， loneliness increases risk of death by 26%， 就是孤独增加人的死亡率 26%。 Loneliness is as bad for your health as smoking 15 cigarettes a day。孤独对人体的伤害就像每天抽15根香烟一样。 Loneliness is worse for you than obesity， 就是孤独对身体的伤害是比肥胖更严重。 Loneliness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孤独能够增加心脏病和中风。 Loneliness increases high blood pressure， 引起高血压。 Loneliness with severe de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early mortality， 就是一个有 depression 的人，一个有忧郁感的人，如果他又是很孤独的，没有人陪伴，没有人帮助的，会过早离世。 Loneliness puts individuals at greater risk of cognitive decline and dementia，就是孤独会让人过早老化，过早衰退，过早老年痴呆。那么你孤单吗？你孤单的话，那就上网呀，上网交朋友，交谈交谈，交流交流，发表意见，发表看法。但是其实这个是没有用的。这个是我在大中华拍的一个照片，这也是一包方便面。这个方便面呢是红烧牛肉味，这个照片上有牛肉，但是你知道你打开方便面它里面是没有牛肉的。所以说这个牛肉包里没有牛肉，老婆饼里没有老婆，朋友圈里没有朋友，钱包里没有钱，很可怜啊。朋友圈里没有朋友，这是许多人的感慨啊。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表明， Does social media make you more lonely? Yes.Absolutely， 就是社交网站会让你感到更加孤单。 Asking if social media makes you lonely and depressed is like asking if eating makes you fat. The answer is yes, absolutely. 就是我们知道吃的太多会长胖，这个过一个节日可能又重了3磅，重了5磅。我们这个疫情之前，就是 去坐了一次游轮，回来以后我就中了五磅，然后呢再怎么也就降不下来，这五磅就一直在了。所以 social media 如果用的很多，这个肯定会 depressed， 会感到 lonely， 这个就像吃的过多会长胖一样的。当然 social media 如果你 everything in moderation， 如果偶尔用就是正常的用是没有关系的。Excessive intake 用太多，就是会对健康有害，这个我们也要告诉我们的儿女。所以人的心灵的孤单是一个看不见的 pandemic， 我们这个病毒，这个新冠病毒是看得见，细菌显微镜下可以看得见的。人心灵的孤单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病毒，人们顾影自怜，在奔波劳碌之后会对着自己的影子说，对不起，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Mother Teresa 德丽莎修尼说过， The most terrible poverty is loneliness and the feeling of being unloved， 就是最糟糕的贫穷不是金钱方面的贫穷，不是财富方面的贫穷，最糟糕的贫穷是孤独，是没有被爱的感觉，这个是比金钱方面的贫穷更使人痛苦的。 Lonely is not being alone， It's the feeling that no one cares， 就是孤独不是指一个人独处，你可以在一群人里面，但是呢没有人关心你，没有人在乎你。也许你 上面关心老人，下面关心小孩，付出很多，但是是单方面的付出，却没有人关心你，这是心灵中的孤独。英文有句话说， Sometimes the person who tries to keep everyone happy is the most lonely person。 所以我们有很多付出的人，我们有很多服侍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牺牲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多多去关心他们，他们一直在付出，我们也要让他们感到 happy， 让他们感到被关心，让他们感到被爱。绝对不能让这些忠心服侍的有很多付出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感到 lonely。 感谢神，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必感到孤单。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条经文你一起来，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耶稣亚书一章九节，诗篇九十一篇一到二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亲近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阿们。所以我们不是孤单的。第一点，第一处经文说到神与我们同在，第二处说到神是我们所依靠的，第三处说到我们已经与神亲近了，第四处说到主是葡萄树，我们与主连在一起的。这首诗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第一节里面说到世上虽有困苦忧伤，认识耶稣就是天堂。天堂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也许有个触觉，就是说信耶稣不就是上天堂吗？那等我六十多岁了再来教会好了。其实不是，天堂从你信主就开始，天堂就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诗歌说到世上虽有困苦忧伤，认识耶稣就是天堂。副歌里面说到陆地洋海不论何方，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不管你在哪里，你在上班，你在开车，你在度假，你在苦难中，你在挣扎中，你在难处中，你向主呼求，向主祷告， 陆地洋海不论何方耶稣同在就是天堂。第三节说到或祭大厦或住楼房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这是我们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经历啊，我相信牧师可以向你做见证说这是他亲身的经历啊，在国内的服事，在美国的服事，在探访病人的时候，在各样服事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希望这成为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的经历。好，我们再来看或在伤心夜里，我们人生会有孤单，会有困难挫折，不容易不如意，甚至苦难，有人失去亲人，失去配偶，失去儿女，那是撕心裂肺的痛。刚才郑中弟兄所做的见证是强有力的见证，震撼人心的见证，可以摧垮一个人，可以打垮一个人，但是我们的弟兄在神的爱中刚强起来，神的恩典保守和带领我们的弟兄和他妻子从苦难中走了出来，不但自己振作起来，而且帮助安慰鼓励他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中间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失去亲人，有生病，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在主的爱中站立起来，在主的爱中刚强起来，在主的爱中仍然有平安，实在是带给其他人很多的鼓励。我看到我们中间，我们查经班有生病的弟兄姐妹，仍然爱主，仍然信靠主，仍然参加查经，仍然祷告，仍然交托给主，真的是带给我很多的鼓励，带给我很多的力量。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我太太可以为我做见证，在生病呀，在病痛啊这些方面，我是胆子特别小，特别会紧张的一个人。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在病痛中交托给主，刚强壮胆，为主做见证，在病痛中仍然信靠主，仍然坚定依靠主，仍然有平安，仍然有力量，实在是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很大的鼓励。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或在伤心夜里，也许是自己生病，也许是家人生病，我们在伤心夜里的时候，像许多弟兄姐妹所做的见证，许多弟兄姐妹亲身的经历，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阿们。或在伤心夜里，也许我们失去工作，比如脸书前不久宣布要下岗11000人，这个 Twitter 下岗将近一半的人，这些不只是病人的数字，而是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比如有一个下岗的人，她怀孕8个月下岗了，快要生小孩了，收入没有了，生活怎么办？保险怎么办？房贷怎么办？产假怎么办？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些伤心夜里，或者是夫妻吵架，冷战热战，身心疲惫，或者是儿女背叛，顶嘴争吵，摔门喊叫，这些相信我们都经历过，伤心失望，或者是工作上不公平的待遇，苦劳是你的，功劳却被别人抢走了，或者是遇到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诗篇62篇第一章 六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还有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我的心默默无声，在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呐、啊，你当默默无声，在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们。这首诗歌我记得应该是大宝很喜欢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说到，主是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是我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唯主是避难所。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在抖，但我们却不害怕，因为主是我们的力量。阿们。好，我们看了第四点，或者宁静清晨，或者伤心夜里。我们再看第五点，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What happens when you hug someone for 20 seconds? When people hug for 20 seconds or more, the feel-good hormone, oxytocin, is released. Oxytocin boosts the immune system and reduces stress. 就是当你跟你所爱的人拥抱20秒，只要20秒，你的身体就会释放一个让你感觉很好的一个荷尔蒙。这个荷尔蒙呢会增强你的抵抗力，会降低你的这个压力。这一对夫妻是我们教会的，大家能猜出来是谁吗？能猜得出来吗？这是我们教会的国兴弟兄和自己姐妹，这是我跟在他们后面偷偷拍的。我看到他们一会儿这个 Kevin抱着自己的腰，一会儿自己把头放在 Kevin 的肩上，或者这个把胳膊这个挂在 Kevin 的这个肩膀上，然后走路的时候都是两个人手拉手。这个国兴和自己要不要给我们表演一下？让我们大家可以学一学。研究表明，拥抱有许多的益处，很多的好处。拥抱能降低你的压力，能帮助你抵抗疾病，能够增强你心脏的健康，能够让你变得快乐，能够除去你的害怕，能够让你不感到孤单，还能医治你内在的创伤。那么谁来怀抱你的心灵？谁来怀抱你里面的人？ Your inner person, your inner self, 你里面的人谁来怀抱他？谁来拥抱他呢？我们洗澡、洗脸、洗头发，我们常常洗手，谁来清洗你的心灵？谁来给你里面的人 your inner self, your inner person 给他洗澡呢？我们给身体吃营养的食物，给皮肤用护肤霜，谁来给你的心灵吃营养的食物呢？谁来给你里面的人用护肤霜呢？感谢神，他护卫我心，他环抱我灵。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敞开心向着主，主能够护卫你的心，主能够怀抱你的灵，主能够喂养你的心灵，主能够帮你的心灵洗澡，主能够保护你的心灵，安慰你的心灵，医治你的心灵。就像这首诗歌所说，我唯时刻惜你，救主恩深，谁有柔声似你，昨为我心。我惜你，我珍惜你，每时刻我惜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救你。这首诗歌说，你是我藏身处，你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每当我心惧怕时，我要依靠你。 我要依靠你，让软弱的人说我在主里已刚强。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好吗？我在主里已刚强。阿们。那么什么叫在主里呢？什么叫藏身？你是我藏身处呢？我们怎么藏身在主里面？怎么住在主里面呢？住在主里面主要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神的同在；第二，神的话语；第三，神的教会。我们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住在神的话语里面，常常读他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与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住在主里面不是很抽象，主是我们的藏身处，不是很抽象，就是三个方面：神的同在、神的话语、神的教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到喂养，神的同在、神的话语、神的教会来喂养我们，神的爱流入我们的心中，神的恩典流入我们的心中，天上的粮、生命的活水流入我们的心中，神的光照亮我们的心，神的圣洁良善流入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代祷，彼此扶持，这个就叫住在主里面。那么住在主里面还有一层的意思呢，是神是我们四周的盾牌，我们不但得到喂养、得到滋润、得到医治，而且神做了我们四周的盾牌。比如一旦有怀疑，这支箭 要射向我们，神的盾牌就把它挡住了，不能侵犯到我们的心中。这个箭想要射进来，被神的盾牌挡住，就弹回去了。贪婪要想进入我们的心中，被神的话语挡回去了。嫉妒被神的同在挡回去了。恼怒被神的话语挡回去了，或者是被神的教会挡回去了。牧师讲到了恼怒，我们受到了教导，知道怎么样来对付恼怒，那么恼怒就不能进入我们的心中。骄傲这支箭也被弹回去了。我们在主的柄杯面前，我们知道一切是我所有，全都是领受，都是恩所赐，在我们信之后。所以我们要学主的柔和谦卑。忧愁挂虑也因着神的话语，因着神的同在，因着神的教会被抬回去了，进不到我们的心中。我们有重担的时候，我们告诉弟兄姐妹为我们代祷，告诉牧师为我们代祷，因着大家的代祷，因着大家的扶持，我们把忧愁挂虑排除在我们的心门之外。所以这就是神是我们四周的盾牌，这也是住在主里面，神是我们的藏身处的意思。好，我们看了第五点，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走过希腊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所以缺乏神的爱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以神的爱，以爱的源头相连。那么爱是什么呢？有一个礼拜五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自己姐妹带我们诗歌，那么有一首诗歌我们在唱的时候，中间就推出这一段的文字来，一下子就触摸到了我的心，所以我就把它拍了下来。那么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爱是什么呢？神就是爱，神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且永远不变，神的恩典更是无处不在。阿们。约翰福音一章四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你们的家跟供水的公司有水管相连，所以你打开水龙头呢，水就出来了。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水管破裂断开了，哪天这个 人家这个挖你前面的马路，不小心把水管给挖坏了，那么跟水供水公司断开，你打开水龙头就没有水出来了。那同样的，这个你们家这个煤气管道和煤气公司相连接通，就有煤气供应到你家里来啊，就可以烧饭、煮菜、这个取暖。那么，神是爱的源头，我们如果要以爱的源头相连，就有爱，神的爱，这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源源不断流入我们的心中，流入我们的生命中，流入我们的家中。所以，如果你要有神的爱流入你的家中，就需要以爱的源头接通，以神相连，并且神的爱是白白的爱。你如果不付你的水费，你试试看，水厂会把你的水这个 cut 掉的，会停止供水。如果你煤气费不付的话，那么这个煤气就会停止供应。你每个月都不去付钱才会享受这些。那么请问一下，尤其是我们中间还没信主的朋友们，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我们大家说万物生长靠太阳，神给你阳光，你付过钱吗？神每天给你阳光的供应，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个万物供应我们的需要，神给我们空气呼吸，我们没有空气我们就活不了。那么神给我们空气呼吸，我们有没有付钱给神过？我们不但不付钱，也不谢谢他，是吗？但是神还是一样的爱我们，期待我们回头，期待我们认识他，期待我们更多的来支起他的白白的爱。启示录22:17，我们一起来读：渴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起生命的水喝。愿意的人都可以来，白白的起生命的水喝，白白的得到神的爱，并且神的爱不是今天爱明天就变心了，痴心女子负心汉，或者是痴心男子负心女，昨夜星辰已坠落，情侣已变成陌路，留下满身的伤痕。神的爱是永远的爱，永远坚定，永远不变的。我们一起来读：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爱我们到底，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来实行爱呢？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来把爱活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周围的人。爱是恒久忍耐，咬牙切齿，是不是这样？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是咬牙切齿。这样的爱是就是主耶稣的爱。我们想一下，神给我们免费的阳光，神给我们免费的空气，我们从来没有谢谢他，也不在乎他，甚至说神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看到神对我们是恒久忍耐的，又有恩慈。神没有说，哦，你既然这个不谢谢我，那我就不给你空气了。神还是照样给我们空气。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怀疑他的时候，我们抱怨埋怨他的时候，我们怀疑埋怨他不听我们这个祷告，不听我们那个祷告，这个不给我们，那个不给我们，啊，抱怨埋怨的时候，主还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一直等待我们回头。我们中间的末祷的朋友们，神在等待你回头，来接受他的爱，他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爱我们的家人。我们不会说我们不想行的恶，我们反倒行出来；我们想行的善，我们反而行不出来。我们可以用主的爱去爱我们最爱的人。我们常常伤害最爱我们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来跟主爱的源头相连。 还有呢，我们要在爱里面呢，是要在身体里面，要在爱的身体里面与弟兄姐妹在一起。爱不能单打独斗的。你不能像有些这个电影里面有些这个英雄所说的 I work alone， 我们是不可能 work alone 的。爱是要有交流的，不能独来独往。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十八节啊，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我们中间还没有加入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来加入教会，加入查经小组，加入幸福小组，和弟兄姐妹一起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也表现在放下自己的意思，放下自我中心，为对方想一想，换位思考，也许你的想法很有道理，也许你的想法你很有 passion。 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 很有 passion 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要为对方考虑一下，也许对方的 passion 跟你不一样，也许你这个 passion 说不定会伤害别人，会得罪人呢。这个字啊，你站在这个左边看是六，站在右边看是九，两个人都有道理的。 Just because you are right doesn't mean I am wrong. You just haven't seen life from my side. 有时候成长的背景、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对问题的看法也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放下自我中心，放下自以为是，多为别人着想，多为对方想一想。我们一起来读，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人若爱生命越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改。这个寻求和睦要主动，不要被动等着别人来。道歉也要主动，主动去道歉，不要说我这辈子就没有道过歉，这个是不对的。你去道歉，放下自己，为对方着想，主动去道歉，主动去寻求和睦，一心追改。所以总结一下，个人与主的爱可以用这首诗歌来说明。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在我人生的每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个小寨，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没有滑向死亡线。我的心与主心相连，我以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那么团体与主的爱可以用这首诗歌来总结，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歌唱，或遇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所以最后的总结就是，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我们请敬拜小组带领我们再来唱一遍这首诗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然后我们请王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大家一起起立，好，来。
Thank you. 起守候，永不停息，我愿为他安静。
神，我们谢谢你的爱，你的爱是圣洁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永恒的爱，是立约的爱，是永不抛弃我们的爱。不是因为我们的美，我们才华，我们富有，我们的善功善德配得你的爱，而你就是爱的本身。你照你爱的形象来创造了我们，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爱，渴望完美的爱，渴望圣洁的爱，渴望那永不废弃的爱。唯有你的爱来高举我们，唯有你的爱来医治我们，唯有你的爱来安慰我们，唯有你的爱来治疗我们，唯有你的爱来怀抱我们。谢谢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你为我们倾倒你爱子的生命，来买赎我们，让我们这些渺小不配的人居然保得你的恩惠，保得你的慈爱。你让你的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时刻可以沐浴在你的爱当中。主啊，唯有你的爱是永不衰竭，纵然天地过去，你的爱永不过去。纵然我们背弃你，你从来不背弃我们。纵然我们可以干犯你，可是你仍然怀抱我们。主啊，让我们一生一世能活在你的爱中。你的爱给我们力量，你的爱可以托住我们，你的爱让我们在夜晚可以歌唱，你的爱可以让我们可以赦免他人，因为你的爱是赦免的爱。主啊，我们只有被你的爱来融化，被你的爱来喂养和浇灌，我们才能爱我们身边那些不配爱的人。我的主，谢谢你爱了我们。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保得你的慈爱，让我们与你的爱能连接在一起，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你那样的爱，因为你就是爱的本身。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你的爱，我们的爱慢慢就会衰残，我们的爱就变得讨价还价，斤斤计较。我们想爱，可是爱不出来；我们不想爱的，不应当去爱的，我们偏偏去爱。我们的爱已经堕落了，我们的爱已经破裂了，我们的爱已经残缺不全了。主，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回到你的爱中，与你的爱始终缠裹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爱，品尝你的爱，也能活出你的爱。主啊，让我们的家中有爱，让我们教会中有爱，让我们的心中也能充满你的爱。谢谢你爱我们，在基督里爱我们， 在圣灵里头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说哈利路亚，真感谢你爱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